弟兄姊妹平安。大家现在听见哈，听得清楚吗？所以感谢主，春虎弟兄带我们唱这个两首美好的诗歌，讲到我们的信心。那实际上，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实际上我知道，我们礼拜五也好，礼拜天也好，其实有各样的事情可以去做的。那么来到教会里面，那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是什么呢？信心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就相信了，对不对？这世上面我们很多人的信心就是我看见这个事发生了，我就相信这个事情了，眼见为实嘛。那么每次我讲到我们家这个邻居啊，以前我妈跟他传过福音，那个邻居说，我只相信这个，我只相信人民币，我看见了都是真的啊。那么世上的智慧是看见了就相信。那在我们神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你相信了，你就必要看见。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我们就必要看见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成就。刚刚春虎带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说大卫在困苦的时候，在患难当中求告，说主啊，我虽然看见周围有许多仇敌，但我相信主，你必要兴起攻击这些仇敌。但是在祷告的时候，神有没有立即兴起这些天兵天将去把这些仇敌赶走呢？并没有。他在旷野里面等了很多很多年，他在追杀当中逃避了很多很多年，在他的信心里面看见了有朝一日神要成就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因为我知道我每次这样的聚会哈、聚会久了，好像感觉我们现在就变成一场宗教活动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哈、礼拜五也去，礼拜天也去，来了一场做什么？坐在这边听听讲道，仅此而已。若是这样，我们就不如到别处去了，对不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乃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信心，有这样一个盼望，因为他讲的话是真的。他几千年之前通过众先知所讲的所成的这本圣经一定要实现。我们因为相信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见他的话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那天这个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要见神，都要跟他面对面，哎呀，我们都要在勇士里面跟他同住，好的无比。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否则我们到这边来做什么呢？所以我希望鼓励我们的每位弟兄姊妹啊，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来聚会，坐在这边听子讲道，我们真的是在这边与主连接，我们真的是在这边来看见神的话，就以此为是啊。他所有讲的，他所有应许的，都是是的，都是阿们。所以你带着这样的心来到神的话，神的面前来听的这个每一次讲道，都要改变你的生命。都要让你的生命变得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不管有多少人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话带着能力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到这里不坐在这边，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做了，不是因为我们十年二十年一直坐在你的面前，乃是因为我心渴望来朝见我的主。主啊，我的主在面前，在前面，我们有什么别的能够吸引我们的呢？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愿意围在你的桌子面前，愿意听你的教导，听你的话语，因为这是上好的福分。就像玛利亚一样来到你面前，这是上好的福分，没有这个比这个更好了。主啊，求你的话在当中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我们要讲智慧，求你让我们看到一个智慧的人当怎样过我们前人的日子。主啊，我们要的不是属世的智慧，我们要的是属天的智慧，我们要的是一个超越的智慧，像我们众位弟兄姊妹听了这个话的都能够带到属灵的光景里面，能够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来到传道书的第十章，这个主题呢是智慧人与愚昧人啊。那 那实际上是第十章跟第九章是连接的非常的紧密的。第九章的结束的时候呢，也讲到智慧跟愚昧。但是我们讲到智慧跟愚昧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在所罗门王他的书信，他的智慧的书信里面呢，你知道他写了三本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圣经的书卷。那么尤其在箴言里面，对于智慧的教导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个好像有点不清楚啊，大家看得见吗？那个能不能光要给调一下这个，我这样看得清楚一点啊，看得见吗？后面不是很清楚啊，那我念给大家听好了啊，不好意思，这个字有点小啊。那么你去读它这个，所以传道书、箴言呢，还有雅歌三本书信呢，我想大家放在一起读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感觉。那么讲到智慧呢，我想有一点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呢，这个实际上箴言里面对于智慧的教导呢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很多很多的教导。那么这里讲到箴言的第九章第一节，这里呢讲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那就讲到智慧呢，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一个人有位格的这样一个人一样。你去读箴言的话，你发现智慧就好像是一个，就像一个人一样，对不对？有要到他面前来，要听他的讲道的、讲教训的。那这个这里智慧呢，又建造了房屋，要凿成七根柱子。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想啊，尤其解经的这些弟兄姊妹就在想说，哎，这里凿成七根柱子，这里到底凿成了什么样的七根柱子？智慧如果建了一个大房子，对吧？这个房子很大，那么有七根柱子把这个房子托起来了。那么这七根是怎么样的七根柱子呢？那有很多人在箴言，就在上面这个第九章之前和第九章之后呢，到处去搜，看看这七根柱子到底是指哪七根。那么搜出来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那么也有人解释呢，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原则是拿新约解释旧约，对不对？因为旧约是启示还没有完全，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启示已经完全了。那如果你把这个放在一个用新约解释旧约的光景下面呢，你可以找到这句话，这是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里面这句话讲什么呢？叫做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洁净清洁，后是和平，对不对？然后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也有弟兄呢，就用这一节的这个雅各书的新约的这一章呢，这一节来解释这个箴言的第九章第一节，说七根柱子，哦，原来讲的是这七样事情。这个呢，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结说这个七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很多时候圣经里面讲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对不对？讲到这七根柱子，讲到说这个屋子实际上是一个完全的房子，那么里面各样的智慧，各样充满了智慧，都属天的智慧都有的。但是呢，我觉得这里有一点的好处是什么呢？你看到这里这个智慧呢，讲得很清楚，是从上头来的，对吧？这个上头来的智慧从神那里出来的。那么这里的智慧跟下面的智慧，跟我们经常讲的这些智慧呢，是非常不同的，对不对？他这里讲到清洁，对吧？你做什么事情先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对不对？那我们下面很多时候讲的智慧是什么？哎，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对不对？你竟然不占便宜，你是不是没有智慧？那如果你把属世的智慧放在这个下面，这个光下面，你比怎么样？你这件事情清洁吗？对不对？我们先拿出来问问看，我们所占的这一切的便宜清洁吗？如果是清洁，那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清洁，这里跟我们属天的智慧是矛盾的，对不对？清洁然后和平，我们属地的智慧是什么？很多时候我小的时候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小的时候比较老实啊，比较傻，就是说讲起来就是说到公交车上去，这个公共汽车上从来不知道跟人家抢位子，然后呢我父母呢就觉得说这小孩怎么这个有点笨头笨脑的，出去你看有位子赶快去坐呀，不坐你看我这站在门口站着，然后呢，人家上去就抢了。那 就觉得说这个我缺少智慧，这是属地的智慧。但是呢，从这个上面的智慧来讲，后有和平。我们跟神跟人怎么那样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啊？对，你跟神跟人都有和平，那么这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而不是去把这个位子抢到或者怎么样哈。不过我确实承认我是有点傻而已嘛，对吧？那么还有呢，温良柔顺，对不对？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这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今天呢，我们是从实际上在传道书里面呢，是从这些智慧的反方向。因为我们刚刚读了圣经嘛，读了传道书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你看到在很多的地方，传道者就是我们的所罗门王，他不是正面的去讲智慧，箴言里面这就很多地方是正面的讲智慧，传道书里面呢，他把它反过来，因为他要看到让我们看到虚空嘛，对吧？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看到日光之下这些虚空的事情，这些虚空的事情，一个很大的虚空就是人没有从上面来的属天的智慧，所以人在地上充满了愚昧和愚拙，对不对？那么愚昧呢，我们今天看有，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六个不一样的表现啊，愚昧的表现。我想啊，这六个表现你放在一起看一看算是什么，只要我们这些人有我们的肉体在哈，其实这六个表现都是我们肉体里面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表现，把它活出来。你只要活在肉体里面，这些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对吧？你不要说我有多聪明，我有多智慧，我们只要是在肉体里面的人，我们都有这些愚昧的表现。第一个表现是什么？第一个表现就是说，你有一点点的愚昧啊，这是像我们这个主耶稣说的这个发酵一样的，这个面里面呢、啊，有一点点的这个酵母啊，它就发起来了。意思就是说什么？你做了一盘非常好的菜，里面有一点点愚昧，怎么样？把这盘菜就搅得不能够吃了。你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智慧、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有一点点的怎么样？糊涂愚昧在里面，哎呀，把这个你把这个整个人呢，就把人的这个你的品格啊，你的这个在别人眼里面的这个看法就破坏掉了。所以这里讲死苍蝇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什么意思？你这个膏油做香啊，是拿膏油然后把它做成香、啊，香是很香气的，但是里面如果有一只死苍蝇怎么样？这个香里面就有发出臭气来，然后呢？一点愚昧能使败坏这个智慧和尊荣。这里后面讲到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这个意思倒不是说愚昧人的心长在左边，智慧人的心长在右边，不是这样的意思，对吧？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在以色列当时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的是居右边的是什么？是居高位的，对不对？左边的呢是低位的。那这就讲到是愚昧跟智慧人的分别。那我以前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件事都有。我以前我在这个二十年以前申请，我们当时不是申请到美国这个读书嘛，20年多一点点。读书的时候呢，哎呀，你看我们也当时觉得也很有智慧啊，就是你要考这个对吧？考试考什么？考 GRE 啊，弄完了还要发 paper 发论文，然后把它整个这个整理好一个成立一个很好的一个 package 就送过去了，送到各个学校去，对吧？送过校去，我那年的申请呢被这个 waiting list 了很多，这叫 waiting list 的中文叫什么？候补啊呀，对呀，我这一直都不知道，被很多学校呢，就是我们申请这个博士的这个博士班呢、啊，我被很多学校候补了。就是说这个东西他也没有让我取我，他也没有直接拒我，就在这个候补里面。候补里面我觉得哎呀，这个最后快到 deadline， 有一堆的这个候补在这边怎么办呢？当时我就想出一个主意来，那有一个人 interview 嘛，就是这个一个教授来面试啊，我就跟他说，哎，你看我拿到了那个学校的 offer， 其实那个学校根本没拿到 offer， 就在候补当中嘛。我就想，哎，他都拿到 offer 了，他还不给我吗？说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借力打力的这样一个意思嘛。结果呢，发了这封就讲完之后呢，
人家五分钟之后，这个教授就发了封 email 回来，那个学校的那个老师是我的 good friend， 是我的好朋友，啊，你千万不要立即把他们拒了，我马上就给他写封 email 去，因为我们在这边离你很靠前的，我当时跟他讲的说，我拿到了 offer， 但我更想到你这儿来，如果你给我 offer， 我就把他拒了，就是这么个意思。结果那个人说千万别千万别，哎呀，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给他写封 email， 你不能你对吧？哎呀，我一听这个，完蛋了，对吧？一切的智慧，对吧？哎呀，这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又怎么样准备，细心准备这个准备那个，但是这个死苍蝇在里面发出了一点点的臭气在里面，结果整个一个就搅得乱七八糟。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过？可能没有我那么坏吧。我是经历过，后来下次就知道，因为什么？知道你绝对不能干这种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大家所有人都是这个，因为神在天上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那么还有我记得我们以前的这个教会里面啊，我以前在 Ohio 的时候，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在 Ohio， 我们两个人在 Ohio 的时候。这个结婚的，后来呢，我就记得，因为我花了冬天很冷啊，非常非常冷，非常非常冷呢。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很多时候人的什么呢？就是说，牧师呢，你知道，就是每次很早，你需要很早去教会里面把这个热气啊，这个暖气把它打开来，在弟兄姊妹去之前，你们要九点开始聚会，八点就要有人去把那个热暖气打开来。这样子大家去以后不会太冷啊。然后呢，这个结果呢，牧师呢有一天就去了，去得很早，一般他就把它打开以后呢，他就到后面做事去了。做事呢，后来就一些弟兄姊妹啊，敬拜团啊，在那边就去早的去敬拜，去练习啊什么的。哎，后来呢，就再有弟兄过来呢，就这个看到里面的这些在那边敬拜啊，在那边带领的弟兄啊，就说，哎呀，这位弟兄真好，你看，你早早的来就把这个暖气打开，我们一进来就会享受这样的软。那个弟兄怎么样呢？不是他做的吗？哎，他就应承下来。哎，结果呢，牧师就在后面听得清清楚楚的。就这件一件事情，结果就变成了我们那堂聚会的一个主题。啊，讲到这个，我觉得牧师一开始可能都没有什么信息可以讲啊，或者。我说这个开玩笑啊，他原来的一个信息在那边，结果啪把那个放进去，让我们当然没有讲到底是谁啊，但是呢，我大概知道是谁。那你想，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可能没有预备好啊，一下子突然有一个问题过来，一下子所以我们的心啊就没有把握住，就把这个愚昧的话讲出来了。那你把愚昧的话一讲出来怎么样？哎，我们可能在教会，在弟兄姊妹面前，在神面前建造了这么长时间的工作，怎么样？你看，一下子就倒塌下去。所以呢，千万记住，不要有愚昧的事情。这个一点点愚昧呢，要败坏尊荣的，也要败坏这个智慧的。你看，所以你原来是在居右的，一点点愚昧在你里面呢、啊，就把你拉到左边去了，原来是在高位的，一点点愚昧呢。把这个高从高位上的这个人呢、啊、就拉下去，所以呢，这个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属世的这个角度里面，因为你等一下去看这里讲的愚昧啊，很多的愚昧啊，都是我们属世的聪明。所谓属世的聪明，你按照你属世的聪明去往前做一件事情，去做一个决断，去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变成了我们属天的愚昧，就把我们从这个智慧的这个角度啊，就把它拉下来。所以千万小心，不要按照讲到按照圣经里面新约的话，保罗的话就是什么？顺着肉体撒种的，你就要按照肉体来说败坏，千万不要按照肉体去顺从你的肉体，反要顺圣灵怎么样？顺着圣灵行，就按照圣灵得到永生了，对吧？得到平安和永生。所以按照圣灵来行，而不要按照我们的肉体去行那些世界上面所认为所聪明的事情。否则的话，你就变成了这个智慧要被败坏了。那么第二件事情，这个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 掌权的人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祸。这个事情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这个就很有意思，对吧？就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意很清楚，你跟一个愚昧的人呢、走路，对吧？你跟他走一段路，你就发现这个人太愚昧了。就是那我又想了，可能就像讲我自己一样，我以前走一边走路一边踢石头啊，走那个踢石头，踢什么，看路上有什么踢什么，然后呢踢到东踢到西，那人家跟我一起走路的人说，这个人小孩怎么在这边到处踢东西，对吧？然后旁边看到有一只鸡拿石头过去砸一下，这就是我以前做的事情。那但是呢，从这个这是从当然从字面上的角度去解释说智慧人显得无知，但是我这里起了一个 title 叫什么呢？叫实际上就是你的行为怎么样介绍你自己，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啊，你知道你我是其实很讨厌，也不是很讨厌吧，我就不喜欢那种一到一个这个什么讲座啊，或者什么现在你到这个 Silicon Valley 去到人人都是这个一堆的 title， 对吧？这个是这个公司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有获得的，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到哪里全都是一堆的这个 title 在这边。但是呢，你花一点时间跟这个人相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人不怎么样，我说这个人不行。我们不是也是经常有这样的经历过，对吧？你觉得这个人一开始觉得哎呀这个人很厉害，结果你稍微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在后面怎么做这些事情啊？啊，在我们这个背后啊，或者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怎么会来做这种事情呢？所以你自己的行为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不是说靠着我们的这个 title 或者靠着我们的这个你有多少钱啊，你有多少的地位来证明你自己的，你自己的行为证明你自己，你自己的行为就是一张最好的名片了。你不管到公司去也好，还是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到教会里面，对不对？我们的行为是我们最好的名片了。以前这个于洪杰弟兄，你知道这个他呢，我其实从他那边，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听他的讲道啊，那他有两个原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可能听他讲道，有时候多多少少也听到啊。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说，这两个原则对我的启发其实都很大的。他第一个原则说，从来不做那种大家 take turn， 就是说，轮流去带领查经这种事情，或者轮流做一个什么带领的工作，因为你一旦轮流下去，很多时候怎么样？很多次的时候，这个轮流的人并没有准备好，结果大家都是空空的去，空空的回来，而且我们对这些弟兄姊妹不负责了嘛。所以呢，他从来不说我们要轮流做这件事情，他永远就是说怎么样，我们谁准备好了，谁 ready 了，谁来带这个事情，对吧？那么我呢，在我们这个周五晚上这个小组啊，这个我们那 Eric 跟伯爵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那我在我们的礼拜五晚上小组呢，我从来不跟大家轮流带，我也从来不让他们去准备这个带，每次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带。那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带，我可以准备，我可以去让弟兄姊妹的供应。那么这是，当然这第一点呢，我讲的其实主要是讲他的第二点。他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北加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对不对？很多人呢就会从各地经常 move 过去，搬家搬到他们那边去。那么搬到那边去以后呢，很多人呢，你知道有可能是在东边的，在中间的，这些人很多人比较年长的弟兄，年长的弟兄就说，哎，我在那边那个教会是长老，那我到这里呢，我自然也应该是长老。那么或者是有人说，我在那边我每天都在站讲台了，到这边来说我可以去在讲台上面释放信息嘛。那么于弟兄每次都说，这个在我这里绝对是通不过的。为什么通不过呢？因为神家的领袖怎么样，神家的领袖一定是在神的百姓当中出入的。我想可能跟弟兄姊妹分享，也对我们的一些，在神家的领袖一定是在神的百姓当中出入，然后被神显明出来。你永远不能是说我是在这家的，然后搬到那家去，对不对？你看摩西是怎么样在神百姓当中出入的，约书亚是怎么样在神百姓当中出入的，这些人在神的百姓当中出入，跟百姓一同怎么样，一同交通，一同聚会，一年一年又一年，一直到神把这些人怎么样显出来，他们是这个神家的领袖。 所以你绝对不能说怎么样跑到那里去说，哎，我怎么样，然后让人家给你去。所以他说我绝对不同意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讲回到我们这个里面来讲说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回到这个原则，我们要跟这些人呢、啊、行路行一段时间，对不对？我们要行路行一段时间，然后再去看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因为如果是愚昧人，你行一段时间的路，你不用久，待一年的时间，啊，也不用做很多事情，一年的时间，你清清楚楚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对不对？我们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你跟一个人很关系很近，一年的时间，你绝对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在背后讲你坏话的人呢，还是一个这个完全的朋友呢，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很清楚，很清楚。所以这里讲说，我们要知道如何去处理。然后另外呢，第二段就是说，掌权者的心啊，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那这段讲到说，若是别人，若这里讲的掌权的嘛，你的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什么样的人向你发怒，那么这个怒呢，这里在这个上下文的这个背景来看呢，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晓得他到底是正确的怒还是错误的怒，也有可能掌权的人跟你发的是这个，因为你自己做错事情了而被人家发怒，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说他诬陷你了，或者说他觉得你这个是他的问题，不应该跟你发怒的，却跟你发怒了。那么这里教导我们说，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啊，不要说那这个离开你的本位有几件意思啊？一件意思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有很多说，你这里你跟我发怒，对我不公怎么样？我走啊，对吧？辞职了，不干了。但是在公司里面，你还要想想看，我不干了，是不是能够立即找到下面一家公司收我啊？但是在教会里最容易了，对不对？啊，这家教会对我不好，我换教会还不快？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也没有任何的，我要走就走了，明天我就换一个教会去了。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这样子离开你的本位，而因为柔和能免大过，啊，我们若有这样的冲突，有一次两次，我就立即走了。你永远不能找到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的，要么你也是罪人，你周遭的人也是罪人，免不了的。什么时候你会遇到这些事情，啊，否则的话，你永远不能在一个地方permit下来，在委身下来。那我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呢，就是你看到有意思，就是说，这里你看后面这件事情啊，这个你要不要离开你的本位，柔和能免大过，实际上也是行路的一部分嘛，对吧？你行在这里面行一段时间的路，若是你在行一段时间的路的这段路当中，你可以哎，这个有人向你发怒了，你也可以心里柔和，又不离开你的本位，能因为柔和是这个能够免大过。那么若你是这样行了，跟你同路的人怎么样？也能看到你是怎么样一位人，对吧？看到你是怎么样一位啊，一个品格，那么也知道说你并不是一个愚昧的人。所以呢，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呢，就好像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段路啊，那他这里讲的行路嘛，这段路或者是在公司里，或者是在教会里，或者在家庭里面，这段路是很长的一段路。那么这段路呢，让我们在这段路上面能够建造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柔和的品格。啊，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心里满有柔和谦卑，对吧？你想想看啊，我每次在觉得有人在毁谤耶稣的时候啊，但我你在想，他跟他的门徒一同住啊，吃和住，这个住了三年多的时间，不要说三年多的时间，你跟你的配偶住一个月的时间，你可以不吵架嘛，对吧？我们现在时间久不吵架，但是。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吵架，不可能的，对吧？几个礼拜就出来就出问题了。那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住在一起三年半的时间，竟然没有最后没有一个门徒说你们所写的是假的。所以圣经里记载是我们的主耶稣满有柔和谦卑，他心里面全都是柔和，全都是谦卑，全都是爱，全都是舍己。 那若是他不能够这样，若是有任何的这个所谓假的讯息写在圣经里面，那么这些门徒出来老早就把他反驳掉。所以让我们一同行这个路，在家里也好，在教会里也好，在公司里也好，行这段路，好让我们能够建造我们的品格，我们里面有柔和谦卑能够从我们里面出来。那愚昧展这个第三个表现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次序颠倒。这个事情呢，现在实际上很严重，你看到这个次序颠倒是什么意思？你看到说这里呢，他讲到我在日光之下见到一件祸患，一个很大的祸患。什么祸患呢？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上面当官的人呢出问题了。这个怎么出问题呢？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这里富足人倒并不是说有钱人哈，那意思当年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可能家里面稍微有一点钱，你才能有装备，你才能就接受这些教育，接受这些装备。那么就是愚昧人怎么做到高位去了？结果这些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品格的人却做到低位去了。那这后面同样的一个意思，仆人骑马，王子在地上步行。这并不是意思说我们要阶级的这个分隔啊，这里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这些位就是本来应该骑马的，结果在路上在那边走，本来应该在外面走的，却骑马被人扶到马上去了。这件事情稀不稀奇啊？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年代一点都不稀奇，对不对？那讲到我们现在，我最近这个看了很多的，我们知道最近前三年、四年的时候，有很多的法官被任命上去，这些法官呢都是这个被提这个提名了啊，提名呢这些法官呢实际上很多的都是因为有一些种族的背景在那边的啊。然后呢，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在因为你提名法官以后，你要去到这个国会去接受国会的这些这个审查嘛，对吧？那结果好几个这个就问到一些宪法的某一条某一款到底是怎么说，到底什么意思？那么基本上就是完全不知道那个宪法在某一条某一款有这么一件事情，又在讲了这段话。很多人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想你到国会去接受审查的时候，你不应该，你像我们可能不懂的人，你也会做这个临时做功课，对吧？不要说这些人都已经做了很多年的法官，完全不懂，你就觉得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年代。为什么这些有能力有品格的人不在上位，结果在上位的这些人，你想说这些法官都是这样的一些人的话，这些人是怎么审案子的，对吧？你怎么能够公平公正的去，那以后这个整个的这个美国基本上都是这个意识形态导向的做事情风格，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但是在所罗门王的时候老早已经看见了这件事情。那么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这是现在这个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这个是跟神所创造的完全截然相反的。你说你看到在圣经的这个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神的创造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井然有序，对吧？所有东西都是有次序的，神看上去觉得甚好，对吧？每一个都是有序的，一等一的创造出来，然后都是非常非常按照序列按照次序。但是现在呢，人却按照自己的喜好，人却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把这些次序把它颠倒。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呢？当然在末后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假教师要出来，有很多堕落的事情，悖逆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出来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痛心啊，因为你看到现在智慧不掌权，愚昧在掌权，对不对？掌权的是愚昧。所以这是第三个表现，次序颠倒，这个本来是对的却不能够做对的出来。那么第四个表现是什么呢？啊，你看到这个也很有意思一件事情，这个有些人呢挖坑，对吧？挖坑想让别人掉进去的，那这个也是从古到今一点都不稀奇啊。这里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但得智慧之教便有益处啊。 这件事情到底在讲什么呢？那么大家其实看得很清楚，前面两节讲的是挖坑的，还有一个呢是拆墙的。那你想为什么要挖坑啊？为什么要拆墙啊？挖坑的意思是什么？你挖了坑，那肯定要有人掉进去嘛。你就是准备要不知道是谁，你是希望谁要掉进去的。拆墙的也是你把拆别人的保护嘛，你把别人的保护拆掉以后，你是想要做什么事情的呢？所以这里讲你要去挖坑，那你自己就被掉进去。那么你要去拆墙呢，墙里会有蛇的啊，墙里面会有蛇的，你要会被蛇咬。所以呢，这里的一个讲的一个很这个核心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你若是处心积虑的想去来陷害，想去来把别人绊倒啊，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把别人绊倒，因为别人得罪你了或者怎么样，我们想一个什么样的就阴险的招数啊，让他自己陷到这个坑里面去啊，就是想一个什么样的办法。那么你凡是想这些办法的啊，最后呢都被自己所挖的坑所陷住，被自己所这个造的这个网啊所缠住。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还有意思就是说，这有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嘛。一种就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讲到说这些人居心叵测。另外一种呢，也可能就是所谓的莽撞行事，就你挖坑，你自己不小心自己就掉进去了。那么你拆墙的时候呢，你也非常不小心，不去做这个准备的工作。我想呀，这不是讲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做事情从来都不小心的。你拆墙我就拆了吧，你一拆发现里面有一条蛇，一下把我咬了，这不就讲我这种人的。那么这就所谓的人呢，莽撞行事，不做预备，不做准备。那你再看下一节第十节呢，就更清楚了，讲到铁器钝了，对吧？你要去拿铁器去做事情，这个斧头去砍树啊。若不将刀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得到智慧指教便有益处啊！你要去在砍一件这个拿刀去用刀之前呢，你要去把这个刀把它磨快了，然后呢，你才可以去来砍树，来去锯树啊！否则这已经钝了，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事倍功半，对吧？你花了两倍的力气，结果你还不能把事情做好。但是呢，这里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不光光他讲的是这个属世的智慧。这件事情大家都明白，这里讲了一个得到智慧指教便有益处啊，这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是你用新约来解释旧约的话，你应该用哪一节圣经来解释这节圣经呢？那我自己认为呢，你解释这节圣经应该用希伯来书4:12，讲到神的道是什么？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怎么样更快，那能够把这个魂与灵，把骨髓和骨节都能够刺入剖开，对吧？甚至间心里面的思念，心里面的主意都能够辨明，就讲到神的道。那么你如果把智慧变成有一个位格，你去看箴言呢，智慧都是有位格的，那就是神的道，神的灵啊，对吧？神的灵是一个可以帮你把你的铁器，把你这个钝的这样一个思维啊，你的脑子啊，你的这个能够把它变得很快，能够把它削得很快，因为神的道好像一个两刃的剑一样，能够插进去，能够把这个一些原来你根本分不开变不明的事情都能把它分得很开变得很明。这就是神的道，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所做的工作。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觉到，对吧？很多时候我们一件事情来，你真的分不清楚，因为非常的混杂，对吧？这件事情可能是这样子，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成分，属天的，又有很多属地的，又有很多是你从里面血气里面出来的，混在一起。其实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子混在一起的。所以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什么呢？做这个圣别的工作，叫神圣的分别，把属圣的、属俗的，这个把这个属天的、属地的，把属血气的和属神的，把它一样一样的把它打开。分开，你就看得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其实很多服侍的弟兄啊，这是以前是哪一个讲的，我已经不记得是谁讲，而是尼托森讲的啊。这个讲到说他一开始去讲道的时候啊，开始服侍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来赞美他。哎呀，你弟兄你讲的真好，你这个看见真好。哎呀，一个回去以后怎么样，就 高兴的睡不着觉了，高兴的睡不着觉。我想我们很多弟兄有这种经历，也是这个就兴奋了，觉得说但神圣灵感动他的时候，这个圣灵的光一照进来，你发现什么是属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肉体的，你分得清清楚楚，一清二楚，对不对？里面是有好的，有好的成分的，有属神的，对吧？圣灵感动他，圣灵鼓励他，圣灵光照他，圣灵通过弟兄姊妹怎么样来支持他，鼓励他，那么他自己被鼓励起来，这是神的美意在里面。但是怎么样，这一部分又混杂了什么？又混杂了来自肉体的骄傲和邪情私欲。哎呀，这是我讲的好，但我讲的好，下次还要我讲，下一次还要我讲，那其他人讲都不行，对不对？这就变成混杂了。但是你把它混在一起的时候，你睡觉就睡不着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神的光一照进来的时候，你立即分得清楚。这就是神的道，就是一把两刃的剑，能够帮我们把我们里面的这些钝的东西啊，把它削平了，把它变得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有韧性。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若是迟钝了，若是没有智慧了，求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求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带领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有智慧啊处理这些事情。那么第五个表现是什么呢？第五个表现就很有意思了。你看这句话怎么说呢？叫做未行法术之先，神若咬人，后行法术就无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并不是所罗门说叫我们去学点法术啊，你学法术并不是这个意思。你去看到过有这个印度啊，以前这个有这个耍蛇的人，对吧？就是吹一个什么东西呢，蛇就跟着他吹的这个东西就起舞，开始跳啊，怎么样？那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有这个本事去控制这个蛇啊，但是你把这个本事用在一个不对的时候呢，也是毫无益处的。这个你要是想控制蛇，你至少在控蛇咬人之前，蛇都把你咬了，你再去吹这个笛子，再去控制这个蛇，那有什么意义呢？对吧？这就讲到说我们做事的一个时机的问题，你到底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啊，这个事情如果晚了，就并没有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价值，也可能人就你可以去吹那个笛子，你也可以控制这个蛇，但是在那个时机之后呢，再去控制它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这个聚会啊，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领受啊，那么对于时机来讲，最大的一个时机讲的是什么一个时机？我们在恩典的时代，弟兄姊妹，有耳当听的应当来听，对不对？因为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要来寻到他，就讲到说我们是在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把这个救恩白白的赏赐给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你愿意来到他面前，在这个恩典的时代都是这样，他从来不拒绝人，他从来不把你赶走，来到他面前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那有没有人想过说，哎呀，那这个现在我还再等一等啊，等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等一等再说。那你可以吹笛子的时候你不吹，你说我等一等，等到蛇游到那边把你咬了，你说我再吹这个笛子，我再来信，我再来，那个时候已经晚了。所以神做事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原则，他不务实，他也不务事，对不对？他不务实，他也不务事，但是呢，他也绝对不会不按照他的旨意，因为我知道我们他的时间，他的一切的计划，老早在创世之初都已经定好，他也断不会不按照他的旨意往前走。所以在耶和华，在神可被寻见的时候来寻找。在我们还有机会接受救恩的时候接受他，来到主的面前来接受，来信靠他，好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能够得到一个神永远的祝福，与神相合，以神为乐，这个就是最大的时机。 所以这里讲到，你若是不看时机，你被蛇咬了以后，你自己只有自己吃自己的苦啊。所以呢，你想到说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这个拉撒路跟就是上牧师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讲台上也讲了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么财主风风光光一辈子，结果在那个有这个阴间的某一处，在那边受罪，结果拉撒路却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所以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躺在亚伯拉罕怀里面的拉撒路，啊，我们能够抓住时机，能够信靠他。不光是要信靠他，我们信主的人怎么样？抓住时机，服侍他，对不对？抓住时机，连接于他，建造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啊，弟兄姊妹。所以呢，这是最后一个这个智慧的最后一个表现哈。前面有一个表现叫做行为介绍自己哈，这里另外一个表现叫做言语介绍自己，这也是这样子对吧？那行为跟言语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这里怎么说呢？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口中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呢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不能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那么这里也讲到说，这个愚昧人的嘴啊实在是愚昧，因为这个嘴呢开头的话是愚昧，这个结束呢也是愚昧啊，奸恶。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人弟兄姊妹，其实言语这个里面这个有问题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对不对？就是你会发现他干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情，怎么就因为那么一两句话，就是把该得罪的，就是该得罪的人全都得罪了啊？这个不能讲该得罪的人哈，就是本来跟你在周围的人，这些关系好的人全都得罪了。这个我们实际上这边有一，大家可能我就不讲说是谁哈，可能有人知道有一个游泳教练，这个非常的厉害，然后但是呢是一个华人的一个教练，然后呢这个言语就非常的暴躁。然后呢，前几天我跟有几个家长在说啊，有一个家长说，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就是说你看到现在的这个耳湾的这个这些大的游泳俱乐部里面的这些华人的小孩啊，最后游得好的很多都是从他那里被训练起来的，因为要训练一个很差的人到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是花很大功夫的，对吧？然后当然很多人到不错的这个水平以后呢，就都走掉了，都跑到别处去了。然后他实际上是一个贡献很大的人，因为他也很厉害，可以把人的这个把他训练上去。但是呢，这个人就是口里这个讲的话就是十分的暴力。那么所以呢，就很多的人就走掉了。我呢，因为每次去送小朋友去这个，很多时候去这个游泳的时候，很多次就听到他在那边跟家长言语上有冲突，而且还不少次一去就是在冲突，一去就冲突，我就走得远远的。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你干了很多好的事情，非常多的好的事情，非常多的贡献，但是因为言语呢有问题，结果呢把我们这些好的事情都把它这个就变得非常的不好。所以呢，这里讲到说，愚昧人多有言语，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你最后的身后的事，又谁能告诉你呢？我们最后不也就是看到我们的棺材，对不对？你有再大的报应，不是这个抱怨呢，你有再大心里不舒服、不开心。再大的抱怨，但讲到最后，我们人人看到的都是那个棺材，对吧？谁能看穿呢？谁能从棺材里出来呢？你看不穿的，你有什么好在这个今世的这么短暂的这段时间里面，你的言语有那么的恶，去来中伤旁边的人呢？所以，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得了圣灵的光照，对不对？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能够管住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嘴能够出造就人的恩言，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对吧？那最后就是愚昧人，他连进城的路都不知道，这太愚昧了，对吧？进城的路以前是最大的路嘛，我要到一个城里面去，最大的路，结果他连进城的路都不知道，那这个不知道在哪里就丢失了，对吧？因为言语上，因为行为上，因为各样的事情，结果呢就丢失在路途当中，连城都进不去，本来是一个最大的路，可以最显然的可以进去，他就进不去。所以呢，今天总结在这里哈，那我们看了六个不同的这个智慧的反面，就是愚昧人的表现。那你把它反一反呢，你就看到智慧应该是什么样，对不对？ 智慧就是行为纯正，哎，行为纯正，中间没有带着奸邪，没有带着邪恶，口出恩言，因为言语介绍自己。你跟别人在一段时间，你所说的话就成了你最好的名片了，对不对？你所做的事情也成了你最好的名片。摆正次序，我们让有能者居高位。神的恩典，神的恩赐，那么也是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我们让有能者居高位，这些没有能力，这个没有本事的人呢居低位，这是本来是应该的，所以这是摆正次序。那么心思良善，绝对不做坑害别人的人。那么主耶稣被背叛，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要想起来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对不对？饶恕这些甚至钉他十字架的人。那么未雨绸缪，看准时机，那顺从，这两个告诉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感动，按照圣灵的导引而行，而不要做那些没有准备，那些是鲁莽行事的。那么总而言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段圣经我们都是知道的。所以一切智慧的源头乃是认识那一位创造智慧、创造宇宙万有的主，那么他成为我们的供应，他成为我们的帮助。好，我们有一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如何在世上行这样一个智慧啊，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主啊，我们有很多的愚昧，因为我们这些人本是属于尘土，本就是愚昧。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就像比两刃的剑更加快，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愚昧能够变成智慧，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管束住我们的口，管束住我们的行为，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有啊一个谦卑良善的心思的这样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就要做立定我们的心智，做这样的人。我们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